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一百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他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用歌声来歌颂我们的神。第一首，你真伟大。是的，主，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是愿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向你呼求。主啊，你是那样高高在上的主，但你却谦卑地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你甘愿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真是背负我们的重担，为要赦免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求主 真是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厚厚的赐福我们，让我们真是因着同主同钉十字架而重新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满心欢喜的来歌颂你、赞美你、认识你，更是为了你的救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来摆上，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来传讲主你自己的福音。求主保守我们的敬拜、祷告不废，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请坐。
诗班献诗。 听讲一下啊。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第一段要读四卷经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下面第二个读经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6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天主、诸位子嗣，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我深信在你们那里善功的必成全的国，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现在把圣经交给牧师。
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大家平安的经过一个礼拜。在这个主日，你让众弟兄姐妹能够再次聚集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主，你是配得这一切的，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时刻的与我们每一个家庭、与我们众人同在。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眷顾、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每一个人来使用。我们谢谢主，虽然有一些时候在特殊的情况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全然的明白，但是主，帮助我们更深的相信主你掌管这一切。我们谢谢主。主啊，这个时候特别为着教会中间这些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生，主啊，已经返校上课或者是即将回学校上课的，特别把他们交在父神的手中，祈求圣灵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在学习的过程中，面对着课堂上，面对着知识，面对着这些的同学之间的这些的压力的时候，求主特别的怜悯，赐给他们有聪明智慧，更是保守他们在教会，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所领受的。主啊，能够帮助他们刚强壮胆，特别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不叫他们遇见试探。主啊，当他们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求父神特别的赐给他们有能力，赐给他们有敬畏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也为着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的家人，无论是在这里或者是我们的亲友，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乡，主啊，这些人你都知道，凡是有软弱的，求主特别的眷顾保守；心灵有压伤的，求主特别的来安慰来扶持。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特别的怜悯这些身心灵有软弱的家人跟亲友。 父神再次的在你面前，为着在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的亲友中间还没有信主的，特别的交托仰望，求圣灵在他们的心中来工作，祈求圣灵开启他们的心灵的眼睛，帮助他们能够认识你的救恩。虽然许多时候主啊，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但是主，你是那位赐智慧的源头，求主来帮助。甚至有的时候主啊，我们仍然有一些的障碍，主啊你都知道，我们求主来怜悯，祈求圣灵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圣手，谢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恭恭敬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托仰望，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运行，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向我们说话。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一同来参加啊今天教会的主日崇拜。无论你是在教会或者是在线上参加，都让我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态度来敬拜他。牧师要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聚会的新朋友，若是有，就请你在崇拜之后啊，务必留下你的通讯资料，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跟您保持联系。感谢主，诗班唱非常美好的诗歌，师母跟我也感谢主的带领，也是非常谢谢教会众弟兄姐妹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带导。我相信神带领我们来到这样子一个属灵的家中，就是要我们跟大家一起的同工，一起的服侍，来敬拜主，让我们大家能够共同的参与关怀在我们周围众人亲友的心灵生命的需要。或许大家对于牧师师母的来到有一些的期待，但是在大家期待的这个背后，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请求大家为我们祷告，为教会祷告。一个教会无论人才有多少，无论那个教会的牧者多有恩赐，会众的人数又是怎么样子的多，要是一个教会不祷告的话，那个教会属灵的生命就极可能会枯干殆尽。人数再多，若是没有基督的生命在这个中间的话，那就只是一个社团而已。所以牧师在这个地方要鼓励大家，一定要时常为教会，为教会的长职同工，为师母跟我来带祷，为大家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主来带祷。好，那在今天这个信息的里面，我就要从初代教会中的一间值得我们学习的教会来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信息，那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我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这个国文课本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说到有一位富翁，他有10个儿子， 就在他年纪渐长的时候，他身体渐渐的衰弱了，所以他有一天就把他的十个儿子通通叫到床边，然后呢每人给他们一根筷子，然后让他们去折，很容易对不对？所以十个筷子很快的就大家都折断了。然后呢这位年老的父亲又拿出了一把捆在一起的筷子让他们去折，结果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折断。那这位年老的父亲就是在教导他的这十个儿子，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同心的来抵抗外来的攻击。团结力量大，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同样的，在弟兄姐妹的生活侍奉的中间，也是可以有许多的提醒。腓立比书是一本大家都非常喜爱读，同时也是可能已经读过许多次的一本保罗所写的监狱书信。初代的腓立比教会更是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其中之一就是保罗，他在书信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他们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不单是让我们羡慕，同时也是蒙受主喜悦的教会。我们看见保罗在书信的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他们提出了两件非常正面的事情。首先就是当保罗他一提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就感谢神。我想这可能在跟当保罗一想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应该是不一样的。而第二方面呢，就是保罗他总是欢欢喜喜的为他们代求。这两个特点可以让我们看见当时的腓立比教会是一间非常特别的教会。为什么保罗他能够有这样子正面，也可以说是在称赞他们呢？保罗接着就指出了那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在第五节保罗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今天我就要分成三点来跟大家一同的来思考这个主题。首先就是我们要清楚的看见知道，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也就是说教会存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中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好好去思想的一个问题。我看见今天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教会，而在 Orangeville 这个恩泽教会又是为了什么样子的目的被设立？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我们要在这里敬拜神，我们要做盐做光，为了要来传福音。从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在他复活升天之前，他向门徒们所叮嘱的大使命，我们看见在这个中间要训练门徒，要栽培，要造就弟兄姐妹，为了要荣耀基督等等，我相信我们可以给出许多的答案。但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许多教会的使命都极可能已经渐渐的在无形中被世界同化，好比教会渐渐的已经变成了是一个社团，众人交友联谊的地方，要不然可能就会成了一群人关起门远离世界的尘嚣，聚听人心的呼喊，成为他们自己的一个安乐窝，为了要获得跟这世界跟周遭的这个社会的安好而做出的让步，甚至跟世俗妥协。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有许多基督徒爱主的心已经渐渐的冷淡了。而且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见或者是知道，有不少的教会因为在过去这两三年这个疫情的期间，这个关系呢，这个教会已经不再需要而关门要出售了。但是腓立比教会不一样，他们是从头一天开始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腓立比教会对福音事工的那个持续性，从头一天开始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腓立比书一章五节的经文在新普及译本英文的翻译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在新普及译本里面的翻译是这样说的：因为你们从初次听闻基督的福音直到如今都是我传扬福音的伙伴。我要说传扬福音是一个教会必须要有的使命。我想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腓立比教会开始创立的历史。自从保罗在腓立比传了福音之后，直到他在罗马写了腓立比书，相信已经隔了有十多年的时间。那据资料，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呢，大概是在主后50到53年的期间，而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大约是在主后60到62年之间那这样子来对照一下，我们至少可以说应该有10年的时间了。使徒行传16章告诉我们，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因着马其顿的异象，保罗他就来到了腓立比，这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当安息日的时候，保罗就来到了河边，对那在那个地方聚会的一群的妇女来讲道。其中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然后他就接受了福音，然后呢全家也受了浸，之后又接待保罗，所以保罗就住到了他的家去。神在腓立比首先得到了这个吕底亚一家，之后腓立比的圣徒就在他的家中可以说开始了聚会。之后保罗因为从一个使女的身上赶出了污鬼，然后让那个使女的主人失去了那个赚钱的机会，所以就诬告诬陷保罗跟希拉，所以他们两位就被陷害关入到监狱的里面。 结果在监狱的时候的某一天的这个半夜，保罗跟希拉他们在那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全部都打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都自然的松开了。结果那夜的那位禁卒惊醒之下，一看见监狱的门全部打开了，他以为所有的囚犯都已经逃走了。他知道没有第二条路，正准备拔出刀来要自杀的时候，保罗出声拦阻了他。这个禁卒就问保罗和希拉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就在那一夜，这位禁卒，监狱的这个管监狱的跟他的全家也都信了主，同时也接受了洗礼。之后保罗希拉他们离开了腓立比，然后呢，腓立比的教会就开始被建立起来，可以说是由吕底亚和禁卒这两个家庭开始。十年或者十一二年之后，这个成了一个非常兴旺、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腓立比的教会。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第二节那边就可以看到，不但是有众圣徒，还有呢监督，还有执事等等啊，所以代表着腓立比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啊非常具有啊代表性的一间的教会。那为什么腓立比教会是能够这样子兴旺？这就是因为他们从头一天开始就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所以腓立比教会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特点，非常宝贵的榜样，那就是他从头一天开始就传福音。若是我们从刚刚啊所看的这个新普及译本的翻译呢，说他们从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听见就相信，然后呢他们就跟保罗一起的来同工，换教练，或者是说成为保罗在福音事工上面的这个伙伴。他们不是只有相信然后呢立刻的来传福音。今天许多人在信了主之后，总是会认为说啊，我还是一个初信者，或者说我只是一个属灵的婴孩而已啊，我什么都不懂啊，这个圣经呢我也不清楚啊，但我也不熟悉哦，我也不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传啊。我们或许会有一些的理由，但是我们看见这位监狱的狱卒，他不但是自己相信，同时还把他家中所有属于他的人呢都带领。这不是白天啊，这是晚上半夜，带领他们一起来参加监狱布道，在监狱里面的布道会。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就从这两个家庭开始，之后就不停止的成为保罗在传福音事工上面的伙伴。我们仔细的来想一下，当时的教会一定存在着许多的事情要处理，可能有许多的困难他们需要去解决，可能一定是会有政治上面的问题，甚至他们是一直的处在逼迫跟危险的环境中间。因为我们从保罗跟希拉他们所面对被人家对待的这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特别是当时是在罗马政府的这个啊政治的这个统治的下面， 但是就算环境艰险，就算政治有危机有困难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传福音一直是他们的使命。十年如一日，没有任何的退缩。教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也从来没有更改过，就是为了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相信这也是主给我们每一位他的儿女的使命，也是主给我们教会共同的使命。第一点，传福音，传扬基督的福音是教会的使命。第二，传扬福音是这是地图是教会的生命。我所谓的生命，乃是说要看见这个教会有基督生命的表现。今天许多教会的外观都是很具体的，都是用十字架来代表，但是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也就是真正的教会，是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就是传福音。当然我们可以从许多的角度来思考活出基督的生命，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为了要吸引人来认识神的救恩，为了就是要把人带领来归向基督。主耶稣清楚地教导我们是这世上的盐和光，他从死里面复活升天之前，把传福音的大使命交给了他的门徒保罗，他就是一位传福音的外邦的使徒，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门徒就四散往各处去传福音。所以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在你我的生命中，我们最想向他人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但是就让我想起在当初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大家都需要口罩。那个时候若是有人发现知道哪个地方有那个免费的口罩的时候，就会赶紧的去通知其他的人，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非常喜欢听见这样子的信息。为什么？因为口罩不但是免费的，同时还能够保命。那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但是免费的，是恩典，同时还能够拯救灵魂，这样子的好消息岂不更应该跟别人一同来分享吗？起初的腓立比教会，我们看见有一位名叫吕底亚的姐妹，按照圣经给我们的信息，她非常可能是当时整个欧洲大陆第一位悔改归向基督的人，同时她还是一个做生意的妇女。后来吕底亚的家极可能成为当时在整个欧洲大陆的第一间敬拜和见证主福音的一个中心。吕底亚她是一位卖紫色布匹的这个女商人，都是我们去思想一下这个当时的环境，这个紫色的布匹很可能是当时罗马的君王还有贵族来用的，所以我们就不难想象得到吕底亚他的顾客中间应该有许多是可能是属于上阶层上流社会的人。 那我们不难想象一下，他既然都是跟那些上流社会的人来交往来做生意的话，那或许他的家庭，他所住的地方也一定是富丽堂皇，要不然也就是一定要有，至少要有一些规模，对不对？这能够这样的话才能够配得上他的这个商业，他跟人接触的这样子的这个环境。但是我们看见他为了主的福音，他为了主的仆人的缘故，怎么样，他一点也不担心这些普通人可能会弄脏他的波斯地毯，他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人在他家中聚会的时候或许会打破了他有的名贵的古董，或者是破坏他的一些非常高雅的这些的装饰等等，他甘心乐意奉献他自己的家中的所有的一切让主来使用。他是一位职业的妇女，他要做生意的，但是我们来思想他是怎么样子能够得到那个福音。首先他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停工，安息日的时候不做生意，安息日的时候去聚会，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就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他跟他的家人受了洗之后，使用财物来支持福音的施工，让神的仆人能够到他的住所来居住。甚至到了后来，当保罗西拉他们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来接待他们。许多有钱的人所想的大都是自己，好像耶稣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所讲的那个比喻里面的那一位财主，他有了非常丰富的收成之后怎么样，他想到的是他自己，我还要再建更大的仓库。但是这位姐妹不一样，当时可以说他不畏惧这些罗马政府的这些的权势，或者是说他极有可能面对的当地居民的骚扰等等，就在他的家开始成立腓立比教会。那是因为在他的里面有那个基督的新生命。而另外一个榜样我们看见的就是负责监管保罗跟希拉的那个狱卒，他所代表的乃是当时的社会中间的下层，是卑贱的一个族群。因为根据一些的资料，这个狱卒这种非常卑贱的这种工作一般都是由外邦人来担任的，那至少在那个时候这些外邦人仍然受到犹太人的鄙视排挤，不是吗？就在他跟他的全家信了主之后，他们也就成为腓立比教会起初的重要的同工，成为教会的骨干。可以说教会是从一个富裕的家庭跟一个卑贱的家庭一起同工，一起配搭开始腓立比的教会。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个样子？那就是因为有基督的生命，他们愿意放下自我，他们愿意互相的来接纳。想一下，他们事实上要在一起同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身段，他们愿意放下自我，他们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他们乐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来受苦。 虽然圣经的里面并没有特别的记载，但是其实在后面保罗也已经讲到，在第一章的最后那一段的时候保罗也有提到。但是我们就发现，根据路加告诉我们保罗跟希拉他们被抓下监狱的这个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看见当时那些信主的人必定会遭遇到许多的苦难跟逼迫。当时那些信主的人，如果真的是愿意，如果真的是甘心乐意的来按照主所教导的去做去生活的时候，定然会遭遇到迫害。但是我们看见一间有基督生命的教会，就在强风豪雨的打击之下渐渐的被建立起来，成为欧洲大陆一间屹立不摇的福音灯塔。张西平牧师在他的新约背景跟福音导论书的里面有这样子说到，他说人是环境的主人，不是环境的仆人。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在困境中可以了无怅惘，因他深知凡事都有神的恩手带领，因此可以处之泰然。保罗他是驾驭环境的人，非为环境所左右，因此他能够常常喜乐，并且在不如意的环境中间越超越那个困境，做蒙神喜悦的事情。而当时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我相信也是正是如此，他们也有同样的心智，他们才有可能成为保罗在福音事工上面的伙伴。第一，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第二，传福音是教会的生命；那第三点要跟大家思考的是，传福音是教会的续命。我要说的是，传递合乎圣经真理的福音是教会继续存在的必要因素。传福音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教会的续命金丹一样。好，这个可能这个喜欢看武侠小说的人可能会知道哈，这个续命金丹一样。坦白来说，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这个大环境的中间，教会也就是真基督徒的存在是越来越困难。有关于今天美国教会衰退的原因，在2018年8月份的《生命季刊》的里面有一篇的文章，在那文章的里面有这样子说到，欧美世俗化的原因是什么？那当时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比较熟悉美国教会的情况，所以他就从美国教会这样子说。而曾经是雷根总统高级顾问的政治评论家布坎南 Patrick 啊 Buchanan 认为美国已经非基督化了。他指出几点的原因：第一，从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官华伦的时期开始，这是1953到69，最高法院从学校和公共场所清除基督教，美国民众束手无策，世俗革命风行无阻。第二点，反基督教的社会中间分子占领了文化高地，包括艺术界、著名高等院校、流行文化、新闻界，从电影、书籍和杂志等媒体攻击基督教的信仰与道德。第三，是以二战后的婴儿潮，就是baby boomer 涌进大学为标志，1960年代的社会革命和在泥潭里打滚的流行音乐文化势不可挡，到了克林顿总统时期成为美国的统治性文化。 面对这样子的潮流，许多教会不知所措，也有一些电视布道家乘势而起，吸引了百万粉丝，结果不能抵挡前色诱惑，身败名裂。此般的文化革命的后果是离婚率高达50%，未婚和失生率高达40%。此外，吸毒率、退学率和犯罪率跟监禁率都创造历史记录。尽管医学进步，性感染疾病却蔓延失控。不可能说基督教所推出的真理、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取而代之。罗马帝国后期的面包跟马戏的文化内容相比的话，美国现代文化的内容是性、毒品和摇滚乐。那从这样子的我截录的这一段，当我们这些身处在相同环境下的华人教会，我们也要正视这样子的问题。而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样子的危机的根本要素就是基督的福音。腓立比教会能够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间能够屹立不摇，在罗马政府的逼迫，在异端横行的第一世纪中仍然受到使徒保罗的称赞，那就是因为他们是保罗传福音的伙伴，不但是支持保罗的福音施工，同时也多次送钱给他，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保罗宣教的施工。同时我相信在他们自己的福音施工上面，也是一直的持守纯正的福音信仰，以至于这样子美好的这种见证才能够一直保存下去，这个福音的本质能够一直的保存传下去，没有妥协，没有变质。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超越性的事工，我要说的是超越自我的认知，是超越我们个人的利益，更是超越世界的价值观，是要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乃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而在这同时，是一个教会全体一同参与、一同侍奉，要不然圣灵就不会为他们见证说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在我们搬迁到这里的过程中间，第一天我们从阿拉巴马的 Huntsville 开车大概11个小时吧，然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在这个Oklahoma City 我们在那边过夜。那第二天早上因为又要出门了，所以师母跟我们就六点之前就起床，然后呢这个就准备这个去吃早餐。那当我们一进到 lobby 就是这种B&B 的这个地方呢，远远的就听见有两个人在那边谈话。那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看到了原来是两个这个美国人一个应该是差不多50几岁，那另外一个我想应该至少有70岁的这个满头白发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人呢，就不停的在跟这个年老的这位先生呢，不停的在告诉他一些事情这个不是我要去偷听哈，因为实在是太大声了，不想听都没办法。那这个年50几岁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building contractor， 好像那种的，然后他就跟这个年长的呢告诉他，介绍他怎么样子的工作他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个。
他就啊，或者是设计的，他就拿出了这个很多的他的资料啊，告诉这位老先生啊，甚至呢还有当时在他附近的那什么 Best Buy 啊，这些商业区啊，他怎么样的去设计，怎么样去 design 啊，拿出相片等等告诉这位老先生，然后呢，甚至跟这个老先生讲呢，意思就是说啊。如果说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呢，甚至他的孩子他的孙子都可以得到好处。哇，这个五十几岁这个商业人啊，这位先生实在是这个很有这个口才，而且讲话声音非常的大声，当时整个拉比就只有他们两个，然后就跟师母跟我而已，所以呢不听也不行。那在这件事情过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美国人啊，这个商业人士，他那么样子的自信，而且呢，他那么样子的大声的来广告、来宣传、来介绍他自己，那么样子的有自信，甚至呢，他跟这位老先生说，这个他甚至可以让他的孩子、让他的孙子、让他的两三代都能够得到好处。哇，我就听到，然后后来我就在想，如果说今天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也能够像这位这个五十几岁的这个美国人一样的话，那不得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对啊，我们是传，但是可能我们的声音会很小，但是那个人不一样，他那嗓门非常的大。我们看到呢，我们坐在那个另外斜对角的那个角落，还是听得一清二楚，没有办法，被强迫要听。他非常大声的，他非常有自信的来传，哈，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那样子的有自信，那样子的有把握？甚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不但是你可以得到好处，你的子子孙孙也都要蒙福。我们是不是有那样子的把握？然后那个美国人呢，他甚至远远看到他拿出一些的相片来让他看，说这些是他过去所设计的、所 design 的这些的等等情况。他把他所做的展现出来，那这也是代表着什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敢在众人面前把我们的生活见证流露出来？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只有在口头上，而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做见证。所以那一次早上，我看见这两个人，那个特别那个年轻人的对话之后，我不晓得师母有没有这样子想，但是我也没有告诉他，但是在我的里面就有这些的感触。所以传福音是需要我们大家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努力。我们刚到这个地方不久，但是请大家不要客气啊，就是在你的周围，在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亲友中间啊，有需要啊，牧师去、师母去探访的，啊，这个不要客气啊，私下跟我们联络啊，我们啊能够啊安排啊可以去探访，啊，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可以一同齐心努力的。福音事工是教会的使命，是教会的生命，更是教会的续命。好，接着下来啊，可能我大概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啊，但是接着下来我有一首诗歌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叫做《使命》。我不晓得 有多少人听过啊，但是呢，啊，这是这个啊，从韩国教会所这个翻译过来的哈，啊，这原本是一首韩国的诗歌啊。好，请放，谢谢。
低头来祷告。主啊，特别把我们的教会再次全然的交托，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摆在父神的手上。主啊，我们都在这里为了你的国度，为了荣耀，为了周遭世人的需要。主啊，求你来差遣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勇敢地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唤。谢谢主，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今天呢，有一位冯汉强先生，能不能直接站起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大家好，我叫冯汉强，我现在是在 Sacramento 的社区大学念书，然后我来这边两年了，然后就是我的长辈们就邀请我来今天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崇拜，对。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欢迎。好，下面不知道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好，以主名欢迎各位会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主日崇拜是每个主日下午两点钟在这里，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如果不能来的话呢，我们在网上 Facebook 上也有直播，也欢迎大家能够收看。好，下面是感恩代祷事项。本季度的主题经文是：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祷告。若大家有任何感恩和代祷的事项，可以与牧师联络，他的电话呢在这个上面有。崇拜结束后面成人组的学员也欢迎大家参加。好，下面大家请捧上三一首。
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默祷散会。